生。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当地时间5月24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表示，根据美方截获的乌克兰官员的通信，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本月早些时候遭到的无人机袭击，很可能是由乌克兰一个特别军事或情报部门策划的。目前尚不清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否对此次行动知情。俄罗斯总统新闻局本月3号发布消息说，乌克兰当天凌晨企图使用无人机对克里姆林宫发动袭击，但被成功拦截。而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否认这次袭击是乌方发动的。此外，美国官员还表示，他们认为乌克兰方面还应该对两起发生在俄罗斯的暗杀事件，以及俄罗斯边境城镇发生的部分袭击事件负责。当地时间5月24日，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宣布，该州已在与乌克兰边境接壤地区建立了7个国土防御营，防范可能遭到的袭击。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同一天表示，俄罗斯将对任何跨境袭击做出迅速和极其严厉的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开始到5月28日，中东部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来袭，雨区将随副热带高压逐渐北台，先后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华北、东北等地，局地有暴雨，并且伴随着大范围强对流天气。副热带高压的强势北上，使得南方闷热感倍增，28号前后高温发展增多，而北方气温则与南方相反，由于冷空气与降雨影响，呈现多波动状态。5月24日，美国白宫与国会共和党方面关于债务上限问题再次举行谈判，目前谈判还在进行中，这已经是美国两党围绕债务上限问题的第5次谈判。在此前几次谈判中，双方均拒不让步，会谈无果而终。24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再度警告称，如果国会仍不采取行动提高债务上限，美国政府极有可能在6月初陷入债务违约，而这是不可接受的。当地时间5月24号晚，苏丹冲突双方苏丹武装部队与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分别发表声明，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并重申己方将在维护自身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继续遵守停火协议。苏丹武装部队指责快速支援部队占据医院等民用设施，并企图攻占萨伊达纳军事基地和国家造币厂。快速支援部队则指责苏丹武装部队动用战斗机、火炮在多地向快速支援部队发起进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中国之声特别专栏听懂报摘，今天关注你知道吗，核技术应用在你我身边随处可见。
2023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北京倡议发布，超90%外资企业看好中国投资吸引力，深挖合作潜力，凝聚发展共识，全球工商界如何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奶粉富含活性蛋白 OPN、 乳铁蛋白、益生菌等5大活性营养，专注儿童自护力，卓然还有儿童配方奶哦。
三棵树小三板，无醛添加健康版，
全板材很重要，环保颜值我都要。
新一代的选择，小森无醛添加实木板材，全球十大环保权威认证，
健康三棵树，小森马上住。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在今早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当中，相信听众朋友注意到了一则报道，说的是全国首份中国核技术应用产业发展报告2023发布了，其中指出到2022年底，我国核技术应用产值已接近7000亿元，2025年可达万亿市场规模。所以核技术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说大家想象中很硬核的核技术，其实在你我身边随处可见呢？中国之声特别专栏听懂报摘，我们请采写这则新闻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给大家讲讲他的观察。
你知道吗？100多年来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当中，约1/7都来自核科学技术领域，核技术应用在你我身边是随处可见。在今早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当中，相信大家注意到一则报道，说的是全国首份中国核技术应用产业发展报告2023发布了，其中就指出到2022年底，我国核技术应用产值已接近7000亿元，2025年可达万亿市场规模。说到核，大家可能会想到核电站，想到原子弹啊，似乎离我们都很远。但是呢，核技术应用它有所不同，指的是民用非动力核技术，也就是除了核武器与核电之外的技术，也叫同位素与辐射技术。100多年来，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当中，约1/7都来自核科学技术领域，是不是觉得更硬核了？其实啊，核技术应用是跟大家都有关系的。就比如说大家现在戴的医用口罩，那很多都是利用辐照灭菌技术来处理过的。传统使用的办法呢是气体法灭菌，所以产品上会有部分环氧乙烷残留，需要静置7到14天让有毒气体挥发掉。但是呢，辐照灭菌是依靠放射源的伽马射线以及加速器产生的高能电子束或者是 X 射线照射来达到灭菌的目的，一天以内就搞定了。再比如说呢，放射性核素靶向治疗，它的原理就是利用放射性药物能够高度集中在病变组织的特点，定向去破坏病变组织或者改变代谢来达到治疗的目的。说白了就是派个间谍扛上炸药包，好的地方不去，专门就潜入肿瘤组织内部把它引爆。其实啊，核技术广泛应用于工业、医疗、农业、环保、资源勘探、材料和公共安全等领域，比如说植物诱变育种、肿瘤放射治疗以及核磁共振成像 PET-CT， 还有原子灯、原子钟、核电池等等，不止服务于各行各业，普通人的衣食住行用也已经广泛受惠于核技术应用这位幕后英雄。所以你能举出你身边核技术应用的例子吗？
大家好，我是刘涛。净水器我选易开德。
易开德，一个只做净水器的品牌。
易开德2021年被中国国家南极科考队选为指定净水品牌，各大电商平台及全国专卖店均有售。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嗓子不舒服来颗金嗓子，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广西金嗓子。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打篮球喝战马，补充能量赢下这一场，赛场即战场，去主动进攻，去全力抢断，有能量当然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CBA 联赛官方赞助商。
之声新闻进行时，
2023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昨晚在北京举行，多位外国政要、 重要国际组织和经济机构负责人、贸促机构负责人和全球政商学研各界人士及世界500强企业负责人与会，共商合作，共谋未来。峰会还发布2023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北京倡议，深挖合作潜力，凝聚发展共识，全球工商界如何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本次峰会包括开幕式和四场平行论坛，主题为坚定信心，合作共赢，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发表视频致辞时强调合作的重要性。
I just want to highlight that this new economic.
我想强调，只有共同行动创造共赢局面，才有可能实现新的经济复兴。我们各自利益不同，但我们更需要全球合作，化为危机，实现互利共赢。
Into opportunities.
新开发银行行长、巴西前总统罗塞夫认为，一些国家奉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试图通过所谓的脱钩政策遏制中国，这种做法才是当前全球化格局面临的主要威胁。
Unilateral tariff increases and restrictive measures such as
单方面提高关税和通过芯片和科学法案等阻断中国半导体产业链的做法，只会扰乱全球价值链，进一步加剧全球化分裂。发展中国家会受脱钩政策的影响，发达国家也会蒙受损失。相关领导人也开始对以零和思维遏制中国的态度提出质疑。面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政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遇到了很多困难，制裁武器化和长臂管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带来更多困难和机会不平等现象。
and difficult to grow.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说，健康平衡的美中经贸关系符合双方利益，期待未来继续与中国合作，促进美中经贸关系健康发展。
Looking at 2023, we welcome
2023年中国领导人在两会上宣布，中国将进一步推进机构改革，深化国际合作，这令我们备受鼓舞。中国将持续开放营商环境，吸引外国投资。多年来，我们与中国伙伴的友好合作推动了更为强劲的增长。我们期待未来50年继续与中国贸促会合作，通过建设性对话和接触，促进美中经贸关系健康发展。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13.32万亿元，同比增长5.8%，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0.6%。在三月份出口取得超过市场预期的表现后，四月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保持两位数高增长，凸显了我国外贸的国际竞争力和韧性。但也应看到，上半年我国外贸发展压力明显，特别是美欧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市场需求收缩显著，对全球需求产生较大影响。在亚洲，日韩等国市场需求也有转弱的迹象。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认为，这些都要求我国采取积极措施，进一步稳住外贸，促进外贸发展。
面对这种局面，那么中国呢，一定要通过外贸多元化市场的开拓，特别是挖掘“一带一路”新兴市场以及我们第一大外贸伙伴东盟的市场潜力，让我们的这个外贸稳增长呢有更好的支撑。外贸的相关政策要继续延续发力，并且呢要形成系统性的合力，积极的支持我们重点外贸企业去拓展全球市场。
6月2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即将对菲律宾正式生效，这也意味着 RCEP 全部15个成员均完成生效程序，并相互实施关税减让，全球最大的自贸区将进入全面实施新阶段。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于子荣表示，到2035年 RCEP 将带动区域整体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出口和进口增量分别较基准情景累计增长0.86%、18.3%和9.63%，出口和进口累计增量规模将分别达到8571亿美元和9837亿美元。这种助力不但体现在贸易上，还想体现在投资领域。
从制造业投资来讲呢， RCEP 目前呢都采用了负面清单的方式进行承诺。那么负面清单呢，它跟以往的这个正面清单相比有一些这个优势，一个是确定性更强， 另外一个呢是不可逆，我们说一旦做出承诺，自由化水平就不可逆了，这样呢有利于企业在投资合作当中来降低不确定性的风险，促进企业呢在我们这个 ICP 区域内进行投资布局。
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在峰会上发布了2023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北京倡议，包括坚定信心、团结合作、促进世界经济企稳复苏、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发挥工商界独特作用等五点倡议。
我们将进一步织密服务企业网，扩大国际朋友圈，发挥联通政企、融通内外、畅通供需的功能，搭建更多平台，提供更优服务，更好助力各国工商界抢抓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在服务高水平开放、促进国际贸易投资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的贡献。
进行时，
进入五月，一年一度的藏羚羊大迁徙准时开始。藏羚羊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分布于我国新疆的阿尔金山、西藏羌塘以及青海的曲麻河等地。去年五月，每年五月，一群群雌性藏羚羊都要大规模迁徙，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太阳湖等地产崽。
七月到八月，他们还会带着小羊羔陆续返回原栖息地与雄羊合群，往返行程约300-400公里。他们为什么要长途迁徙？这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难点和疑点，至今也没有精准的答案。地理视角看新闻，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连新明带来今天的新闻地理。
其实一直以来的研究就发现，藏羚羊其实它的迁徙是非常复杂的，它有迁徙的和不迁徙的。像在这个羌塘南部的种群，基本上是在深扎尼玛那附近，它是不迁徙的，它只做短距离的迁移。因为我们一般说迁徙的话，它必须要是周期性的，而且是在两个点之间往返，这种才叫迁徙。那么另外迁徙的话，就是根据它所分布的这个区域的话，基本上是羌塘那边分为羌塘西部、中部和东部，再加上青海的这个种群，我们一般把它划分为四个种群。你看我们的研究是从2002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就没有搞清楚藏羚羊迁徙的它的精准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就是因为太复杂了。2007年的时候，北京动物所吴永华，当时他还是硕士生，他找到了一个他觉得可能是因为固态降水的差异造成了他的迁徙原因，还有包含到了2012年，应该是夏乐博士在我们兽类学报上表了一篇英文文章，就是来讲新疆和羌塘西部、中部的迁徙种群，他们的迁徙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它寄生虫、蚊虫的叮咬，但是在2年之后他又把这个否了，包含到了2017年，就是我的导师苏建平，他提出了一个更全面的，是基于我们，因为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做藏羚羊为什么迁徙，我有个师兄在做这个遥感，我做的话是它的栖息地选择偏好，还有它的行为模式的差异，还有包含我们组里还有其他的，他们在做的就是从遗传方面来看遗传多样性，再包含我们后来找到了古地质方面的资料，还有孢粉学的，然后地质层带的，还有就是它的整个的森林的演替啊、推移，其实综合了这么多的原因，我们现在慢慢的正在接近真相，还需要回答很多问题。你比方说，为什么藏羚羊它同域分布的，就是在同一个地方生活的野牦牛、藏野驴、藏原羚，它们都不迁徙，为什么只有藏羚羊迁徙？而藏羚羊迁徙的话，为什么只有母的迁，而公的不迁？我们一直在推它为什么要集群产羔，而且在迁徙的过程中要集成大群迁，其实一方面是为了降低捕食风险，因为十个羊和一个羊面对狼的时候，它肯定致死率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藏羚羊的话，它整个如果形成的个体越多， 那有的个体他没有来过或者第一次来，他就可以跟着大部队走，他可以减少在路途上因为迷路所造成的时间损失。我觉得就是有这么多的原因，所以说我们现在提出来一个藏羚羊迁徙原因叫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其实就是说，现在的藏羚羊他可能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迁，只是他的妈妈和他的外婆要走，他就跟着走，然后他就顺理成章，我认为我就应该去。但是其实从我们这些年的研究也可以看出来，藏羚羊必须要到那地方产吗？不是，因为怀孕妊娠期它是一个范围，那么过了这个范围，它该生的时候就得生，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去？而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发现像卓乃湖周围的植被，其实比起它三江源越冬地的话差了非常多，不是一丁点半点的。所以说它为什么要去？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迁徙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来减少越冬地的食物资源的竞争。但是其实我们在三江源地方的话，有10000多只藏羚羊的话，我们2019年的冬天，我们所组织的那个直升机，我们到越冬地飞过，就是10000来只藏羚羊在越冬地那么大的一个草原上，其实是很稀疏的，就是根本不会造成食物竞争、资源的竞争啊之类的这些东西。所以说我们现在还在探索为什么它要迁徙，只是我们提出来这个集体记忆的可能说法证据相对来说比其他的更充分一些。所以说我们下一步可能要到圣达尼玛那边去采一些不迁徙的藏羚羊的，然后比较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股市服务站，
股市服务站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低开震荡下探又回升的行情，目前呢是市场有所回升，上证指数是3202.68点，下跌了1.78点，跌幅0.06%，成交772.7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0952.66点，上涨了32.25点，涨幅0.3%，成交1344.7亿元。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1，多数个股都处于反弹状态。北向资金目前是净流出7.59亿元。行业涨跌方面，今天呢是光模块、通信以及光伏是双向发力，是支撑了指数，而银行金融相关板块下跌，又影响了这个拖累了指权重股和指数。目前居于涨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通信、电力设备、电子公用事业及机械设备，居于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传媒、食品饮料、商贸零售、有色金属及煤炭。概念股中像光模块、服务器、锂电隔膜还有高低压设备居涨幅前列，高宽电池也明显上涨。居跌幅前列的概念股分别是传媒、影视还有触板、纯碱、虚拟人指数相关的板块，建议投资者保持定力，继续关注近期超跌的低估值的龙头股。主持人。
好的，田卫东。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今年奢侈品股无疑是欧洲股市里表现最抢眼的股票，那股价也跟产品一样朝着普通人买不起的方向一路狂飙。表现到底有多夸张呢？比如说法国奢侈品巨头路威明轩集团凭借着一己之力推动了法国 CAC 指数上涨并领跑欧洲股市，自己呢也成为首个市值超过5000亿美元的欧洲上市公司。但是昂贵的欧洲奢侈品股说崩就崩，一众奢侈品股是集体的大跌，两天市值蒸发超过了560亿美元。那要知道坚挺的欧洲奢侈品股在全球央行加息周期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可以说是对加息收紧流动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免疫了，而且还创造了历史新高。反倒是加息周期接近尾声了，撑不住了，一泻千里。其实这些奢侈品股巨头今年股价持续上行，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中国经济从新冠疫情中复苏，可以说中国需求的反弹一直是奢侈品强劲销售的主要推动力。另外一个就是得益于漂亮的财报业绩。那现在中国的需求没有突然下降，为何奢侈品股在这个时候撑不住了呢？似乎也没有一个奢侈品领域的负面消息引爆市场。那其实看似毫无征兆，实则暗流涌动。奢侈品作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发展需要范围的这种消费品，对经济状况的敏感度是更高的， 试想一下，如果你的收入减少，财富缩水，那以前咬咬牙才可以买到的奢侈品是不是绝对不会再消费了？那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全球的奢侈品巨头们也都深知这个道理，他们采取的应对策略是经济越差我越涨价，提高产品的利润率，主动的放弃一部分顾客。因为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他们的财富可能只是一个数字，因而他们的消费行为可能不会受到涨价带来的影响。那这么一番操作，奢侈品巨头们的财报是更加的漂亮，免疫了全球央行的加息，股价也是一路飞涨。但是这更像是在饮鸩止渴，现在在一轮又一轮加息浪潮的冲击下，衰退阴霾是已经笼罩全球。刚刚公布的欧元区五月制造业 PMI 初值是创下了36个月新低，为44.6，而欧元区制造业活动的急剧萎缩有可能进一步会拖累经济增长。那另一边呢，美国的经济也是即将陷入衰退，在这样的情况下，已经涨过几轮价钱的奢侈品似乎也是退无可退了，因为价格每涨一次，大量的目标消费者就会被排除在外，财富金字塔塔尖上的人实在是太少了，那到头来少量的顶级富豪终究是难以支撑奢侈品巨头在全球铺下的销售网络，如果真涨到高收入人群也承受不了，那币电潮就会出现。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越发的担心欧美经济放缓将拖累奢侈品的需求。那比如说美国是奢侈品最大的市场，投资者就认为美国陷入衰退可能会成为奢侈品消费的噩梦。而且呢，与整体的市场相比，奢侈品股的交易溢价是处在历史高位，一些奢侈品公司的股价的涨幅已经是脱离了基本面，所以说这一次股价大规模的回撤是市场对奢侈品股的重新评估。那权重股奢侈品股涨势到头了，欧洲股市怎么办？恐怕也只是昙花一现。一个风口倒下了，其他风口怎么样？那放眼全球股市，科技股在过去一段时间是领跑美股市场，但是和欧洲奢侈品股一样，六家大型科技股贡献了标普500涨幅的53%。那从历史上看，过于集中或许并不是一件好事，单一行业或者是少数巨头主导的股市，往往调整也如影随形。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法师龙专业高端顶墙，顶墙一体更高级，
定制中国好浴室，浪尖卫浴高端品质，匠心品牌，芬尼高端热泵带地暖的中央空调。
哎，菲菲，看你朋友圈，一家人玩的挺好啊。
是呀，老两口可开心了。哎，有空你也带上你爸妈一起呗。
哎，他们啊，走一会儿就喘，得歇半天，出不了远门喽。
上岁数的人啊，都这样。哎，试试补肺丸呢。600多年的老方子，我爸妈一直吃着，
难怪他们身体那么好。我也去买补肺丸。
嗯，老年人肺功能会减弱，容易生病，我们做儿女的要多关心。
养无极补肺丸，每天吃两丸，补强肺功能，守住老人肺部健康防线。补肺热线400110130，40011013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我是吴京，
我是张子怡。
中国新一代奶粉飞鹤牵头研制，
飞鹤奶粉鲜脆活性营养，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飞鹤奶粉全球销量领先。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请问你有什么线索？
我们在新闻的两端，您是亲历者，我是记录者，您是发现者，我是调查者，您是倾听者，我是传播者，连通新闻两端，传递身边感动，提供新闻线索。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 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北京时间10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欧盟防长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但欧盟各国防长在本次会议上并未就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装备达成共识。当天，匈牙利国防部长克里什托夫在布鲁塞尔表示，依靠武器无法结束俄乌冲突，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克里什托夫强调，结束当前冲突的不是武器，而是立即停火并开始和平谈判。匈牙利支持和平，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是主张通过人道主义援助计划帮助乌克兰。当地时间24号，据俄新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如果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机，将导致当前的冲突升级，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并加剧欧洲局势的不稳定。西方国家并不清楚这一行为可能产生的无法估量的后果。 F-16 战机是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的第四代战机，目前约有3000架 F-16 在25个国家或地区服役。少数几个欧洲国家拥有美制 F-16 战机，包括荷兰与丹麦。目前这两国均已表示愿意向乌克兰出口 F-16。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称，多个国家已经开始培训乌克兰飞行员操作 F-16 战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16次执行局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世界记忆国际名录新入选项目名单，由我国国家档案局组织申报的四部一典和澳门功德林寺档案和手稿1645至1980两项文献档案入选本轮次世界记忆名录。当地时间25号上午，韩国央行宣布最新2023年韩国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的1.6%再度下调至4%。今年以来，随着韩国主力出口产品半导体类产品出口的锐减等因素持续发酵，韩国经济遭遇出口下滑、外贸赤字加剧等多重挑战。包括世界银行、韩国央行以及民间智库等各机构纷纷下调韩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当地时间5月24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现年44岁的罗恩·德桑蒂斯正式宣布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德桑蒂斯哈佛大学博士毕业，曾在美国海军服役，他将在共和党党内初选中对前总统特朗普构成有力挑战。分析人士认为，下届总统可能将在拜登、特朗普和德桑蒂斯三人中产生。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妈妈岗火爆出圈，灵活上班，弹性工作，兼顾职场家庭，创新就业模式能否缓解女性职业困境。
零首付后买房又现负首付，无需首付还能倒拿50万装修款，银行贷款金额超过房产原价，负首付暗藏哪些隐患？
大家好，我是刘涛。净水器我选易开德，
易开德净水器搭载进口 RO 膜，十层净化过滤更干净。
易开德只做净水器，滤芯无需每年更换，各大电商平台及全国专卖店有售。
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全国各大药房有售，咨询电话400-831-6661，400-831-666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新闻进行时，
在不少家庭里，很多妈妈都会遇到分身乏术的难题。一部分女性在生育之后能够顺利回归职场，但也有一部分女性因为无人带娃，不得不选择成为全职妈妈。
两年前，广东省中山市在全国率先推行了妈妈岗，实行灵活上班和弹性工作的方式，让女性兼顾职场家庭。不久前，广东省人社厅发布关于推行妈妈岗就业模式促进妇女就业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鼓励用人单位拿出部分专业技术和管理岗位设置妈妈岗。
那么这一新型就业模式现状如何？设立妈妈岗对缓解女性职业困境能起到什么作用？对企业来说是否能满足生产需求？请听总台记者何伟奇的报道。
陈小静是广东省中山市横澜镇妈妈岗的一名花木导购员，被大家亲切地叫做探花姐姐。她是通过市妇联找到了这份工作。
我是一名6岁孩子的妈妈，之前有了小孩子的时候，因为经济的压力，然后整个人脾气暴躁，与社会脱节。
陈小静当时萌生了重回职场的想法，但是工作之外还要照顾孩子，她犯难了，到哪里去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呢？
妈妈岗对我来说是雪中送炭，后来我当上了花木导购员，整个人完全不一样，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我每天早上送完孩子上学后，就妈妈岗上全心工作，下午去接孩子放学，中间时间完全足够完成那天的任务。事业越来越优秀，家庭越来越和谐，能让我实现自身的价值。
妈妈岗顾名思义，这是一种为妈妈们特设的工作岗位。作为人口流入、用工需求大省的广东，近年来在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政策支持上进行了先行探索。2021年，广东省中山市在全国率先推出妈妈岗就业模式，通过实行灵活工时制度，帮助女性实现家门口就业。这种就业模式刚推出的时候，有企业觉得会增加生产成本，为了帮助企业消除顾虑，中山市出台了一系列的鼓励政策，比如企业吸纳法定劳动年龄内养育12周岁含12周岁以下儿童的妇女就业，每个月可以获得每人400元的补贴，同时妈妈岗员工每人每月也能获得300元的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去年7月，中山市又出台了关于大力推行妈妈岗就业新模式的若干措施，从税收减免、培训扶持、就业服务、资金补贴等方面推出18项支持举措。广东中山某企业负责人戴云香表示，设置妈妈岗不仅没有增加生产成本，还减少了因为人员离职所带来的生产波动。
公司有女性员工60%以上，有一些员工因为家里没人照顾小孩就离职了。通过设立这个妈妈岗，我们女员工的这个流动性降低了，他们做到了这个工作和带娃两不误，我们也会继续把这个妈妈岗执行下去。
目前中山全市妈妈岗备案企业已达258家，备案岗位超1.4万个，带动就业近3200人，发放社保补贴、岗位补贴超353万元，累计举办77妈妈岗主题招聘会，岗位遍布教育培训课程顾问、房地产置业顾问、企业客服专员、工厂普工、配送员、销售员等不同行业工种，月薪从4000元到12000元不等。如今妈妈岗就业模式得到越来越多认可， 广东的佛山、清远等地也纷纷仿效。日前，广东省人社厅发布了关于推行妈妈岗就业模式，促进妇女就业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中鼓励用人单位设立妈妈岗车间、生产线等，张贴妈妈岗明显标志，进行集中统一服务管理，形成规模效应。同时不得开发从事繁重劳动、有毒有害等不适合育儿妇女就业的岗位作为妈妈岗。广东省中山市妇联宣教组联部部长张慧认为，设置妈妈岗可以帮助女性在育儿的期间获得一定收入，减轻家庭在生活和育儿上的经济负担，同时迎合当前就业形势多元化潮流，是促进稳就业、促就业的创新探索。
那我认为妈妈岗推出了一个最大成效，就是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育儿妇女就业需求和这一群体人力资源的一个广泛关注。那么下一步，市妇联呢也将继续推动妈妈岗由传统的制造业、服务业，向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岗位以及新业态的领域延伸推广。那么我们也会为宝妈提供更多实用的就业技能培训，以及推动出台对我们育儿妇女的一些关爱措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保障。
说完了创新的妈妈岗，我们再来看看对灵活就业者来说还有哪些政策利好能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2021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重庆、成都、广州、深圳、苏州、常州六个城市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从试点情况来看，目前运行平稳，受到了灵活就业人员的广泛欢迎。
今年4月，山东济南列入了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全国试点。昨天，济南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对相关政策进行了详细解读。那么与第一批试点城市出台的相关政策相比，这次济南的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缴存准入门槛有什么变化？灵活就业人员加入公积金制度后可享受哪些政策？来听济南台记者陈延鹏、刘伟杰的报道。
济南市民王先生去年刚刚大学毕业，是一位视频博主。在公积金制度新政出现前，他和很多自由从业者一样，在缴纳公积金时会遇到很多限制，再加上自己每个月的收入都不固定，王先生的买房计划迟迟没有提上日程。了解到济南市这次出台的公积金新政，王先生感觉更有归属感了。
像我这种情况的话，以前如果想要缴纳公积金的话会有比较多的限制，现在呢不但放开了，而且每个月还可以变动。那对于像我这种每个月收入都有起伏的情况来讲，其实会比较合适一些。
为惠及更多人群，济南充分借鉴第一批试点城市的先进经验，这次试点工作降低了缴存准入门槛，针对灵活就业人员群体，不设户籍地、户籍性质、社保年限、个人收入等限制，凡是年满16周岁且未达法定退休年龄，在济南以个体经营、非全日制、新业态等方式灵活就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各类人员均可缴纳住房公积金。济南住房公积金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屈连英：
像今年7月份之前，我们的最低缴存额是190元，最高缴存额是6876元，也就是灵活就业者可以在190到6876元之间自由选择，而且每月都可以变动。
灵活就业人员除了每月缴存额自主确定以外，还可以选择委托代扣和自主缴存两种方式缴存住房公积金，真正实现了灵活就业人员想缴多少自己定，缴存方式自己定。加入公积金制度后，灵活就业人员就可享受公积金政策的福利，比如符合条件的购房可申请公积金贷款，租房可以提取公积金，享受与单位职工同等的公积金服务和信贷支持，享受缴存补贴，缴存的公积金在计征个人所得税时可以依法扣除等。济南住房公积金中心信贷管理处处长陈露：
目前灵活就业人员最高可贷额度与在职人员相同，购买首套房的一人缴存职工家庭最高可贷额度为50万元，两人及以上缴存职工家庭最高可贷额度为80万元。灵活就业人员在本市购买住房，可以作为申请人申请住房公积金政策性低息贷款，其中首套房5年及5年以下贷款利率为2.6%，5年以上贷款利率为3.1%。
值得提醒的是，单位建制的个人账户与灵活就业人员账户不可同时缴存，单位建制的个人账户必须封存后才可以建立灵活就业人员账户。济南住房公积金中心归集执法处处长龚小兵：
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实现公积金日常业务网上办、掌上办、直接办，缴存人也可到公积金中心各服务大厅、承办银行经办网点临柜咨询办理公积金业务。
唯美 LD 联纹蜜凤眼板，好眼板，大联纹，真蜜凤，更高档装修用唯美 LD 联纹蜜凤眼板。天阁只做好地板，
天阁只做好地板，
天阁地板。沃克净水器买一送一的活动开始了，现在订购就送您价值1380元的沃克智能开饮机一台，免费试用15天，月付199活动依然不变。抢购热线400616-8899，400616-8899。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继续来关注新闻。河北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也是小麦、玉米的主产区。今年河北省预计投入各类农业机械200万台，备战即将到来的三夏。目前各地正在对参加三夏作业的农机具进行全面检修。请听河北台记者李亚玲、李芳的报道。
一大早，在衡水市饶阳县农机维修服务站，技术人员正在逐个对这些农机进行全面体检，为一部分农机安装了 GPS 系统和智能终端，并指导农机手提高规范化操作水平和耕作效率。饶阳县三夏机收作业维修服务站负责人张建涛：
作为三夏机收作业维修服务站，我们准备了充足的配件及维修技术人员，全方位为三夏作业做好服务。
饶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张兴茂介绍说，全县成立了8支党员农机服务作业队，深入到8个镇区开展农机服务工作，指导和帮助农机户对投入三夏作业的收割机及配套农机具进行全面检修、调试和保养，为机手详细提供夏收天气、加油、维修、机具调度等信息，制定机具调度方案，提高机械利用率。
目前共有860多台小麦联合收割机、1800多台播种机、2600多台拖拉机，已全部检修到位，确保三夏工作顺利进行。
饶阳县全力以赴备战三夏生产，提早谋划，精心组织，成立三夏党员突击队，奔赴田间地头，确保夏粮快抢快收，颗粒归仓。饶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景茂：
我们灵活运用村头大广播等方式，畅通服务群众渠道，每家的麦收进度都可以向党群服务中心反映，我们一一记录在册，并由村里的党员志愿服务队上门服务，切实帮助群众解决三夏生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根据最新农情调查，目前河北省3371万亩夏收小麦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今年三夏期间，全省将组织和调度小麦联合收割机、拖拉机、夏玉米播种机、秸秆还田机等200万台农业机械投入作业。河北省农机局副局长刘伟：
全省小麦计划6月7日前后开始大面积收割，全省计划组织10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和20万台玉米播种机投入三夏作业，23日前后完成大面积收获任务，6月底前完成播种任务，力争小麦机收率达到99.7%以上。
眼下，广东的1303万亩早稻进入了拔节、运穗的关键时期。今年广东在各地推广25个优质高效水稻品种和15项先进的水稻种植适用技术，帮助各地粮食稳产增收。来听总台记者张琦的报道。
新宁是广东水稻种植的主产区，这段时间当地30多万亩早稻田陆续进入拔节运穗期。在永和镇南排村千亩水稻绿色高质高效示范田，整片绿油油的水稻都已长到近70厘米高，两台无人机在空中穿梭，来回对稻田喷洒有机肥。广东省级绿色高质高效创建活动专家组专家唐香如：
我们实行了这个绿色低碳的又增香的一个技术，又可以节约用水，又可以这个增产增收，还可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我们经过三年的耕耘，把它制成的口粒状的，这样这个无人机可以撒施。
今年这里的早稻推广使用绿色复香栽培技术，种植户在农业专家的指导下使用香稻壮秧肥，并通过喷施香稻增香复吸叶面肥和扫水灌溉，这里的水稻可以增加有效分裂 5% 以上，同时实现甲烷减排 15% 以上。水稻种植大户罗新辉：
水稻绿色栽培技术和复吸增香技术两个技术结合起来，在我们水稻上生产的投入减少了，稻米的售价提高了，每斤稻米的售价在我们这里可以提升4毛钱，节省的和增加的算起来，我们每亩地可以增加200块钱的收益。
今年广东将在上百个千亩示范水稻田开展统一优质稻品种布局、统一水肥管理和统一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田亩产水稻达到550公斤以上，示范区单位面积化肥农药用量低于当地平均水平。同时，广东农业农村部门还向各地推广25个优质高效水稻品种和15项先进的水稻种植适用技术，一大批农业新品种和新技术获得推广应用，为稳定粮食生产和提高农民收入起到关键作用。
连日来，江西新余市积极组织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油菜，并为农户做好农机收割、油菜烘干等服务。全市180,000亩油菜收割完成近90%。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范存宝。范存宝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地油菜收割的情况。
好的。三夏时节，在江西新余市，往日金黄的油菜花已经变成了颗粒饱满的油菜籽。当地呢正组织收割机在油菜田中来回穿梭，油菜果壳和油菜秸秆被收割机碾成碎粒，作为天然的有机肥料直接抛洒还田。饱满的油菜籽被装进停在田间的这个农用车上。新余市分宜县凤阳镇的种粮大户胡之荣告诉记者，他今年种植了500多亩油菜，全部采取机械化收割，一亩油菜平均10来分钟就能收割完毕，效率很高，机收呢也能够大大的降低损失率。今年油菜的产量每亩预计能够超过200斤。为了做好这个油菜的生产，确保农户的这个增产增收，当地农业部门呢积极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油菜生产技术指导服务。同时，新余市呢还引入了油菜籽的烘干设备，补齐油菜根种管收全程机械化中的烘干短板，促进油菜增收这个增重，有效的调动农户种植油菜的积极性。今年新余市的油菜种植面积是达到了180,000亩，目前收割的已经接近90%。收割完毕之后，油菜果壳和油菜秸秆呢将会当成肥料还田，随后当地的这个中稻的摘擦也将会马上的开展，一田多种稻油这个轮作的耕作模式呢将会为当地的农户增产增收打下基础。主持人。
好的，范存宝。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我们即将完成神舟14号任务，现在我将攻坚战钥匙交给你们。
预计的目标是2035年，无论是在水下、地面、室内、空中、深空，甚至遥远的太空，都有北斗。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巅峰使命，珠峰可逃，浮空艇9000米目标的升空，现在开始。
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8年保持在1.3万亿斤高平台上。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每一个航天员都想飞行啊，都想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相信我会站在巴黎的赛场上，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女子铅球的中国时代。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是一项伟大 而艰巨的事业，为其艰巨，所以伟大；为其艰巨，更显荣光。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请问你有什么线索？
我们在新闻的两端，您是经历者，我是记录者；您是发现者，我是调查者；您是倾听者，我是传播者。联通新闻两端，传递身边感动，提供新闻线索。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百年粤剧诞生地，千年陕西唐诗路，万年文化小黄山，嵊州欢迎您。气象服务站，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展望今后几天，南方的闷热感呢会变得越来越明显，而导致这种天气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副热带高压这个天气系统。今后几天随着副高逐渐的加强北上，它的主体笼罩之下的南方气温会快速的回升，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都会升高到30度以上，同时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呢也会逐步的发展增多。28号就是周日，从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都会达到或者是接近35度高温线，大城市当中比如说南昌、长沙、武汉都可能会经历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而从常年来看呢，长江中下游一带地区要到六月的中下旬才会出现一年当中的首个高温，那今年呢恐怕会大幅的提前。而且不光是白天气温高，南方不少地方夜里的最低气温呢也会回升到25度左右，加上空气湿度比较大，闷热感会贯穿全天，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而在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和北侧，降雨会发展起来。那今天新的一轮降雨呢会从西南一带拉开序幕，在贵州的中北部、湖南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那大家在防雨的同时还要特别警惕强对流天气的相伴。随后强降雨呢还会向长江中下游还有黄淮等地蔓延，也需要大家保持关注，提前防范。好的，天气我们就掌握到这里，博宇。
好的，李可亮。
大家好，我是毛铺品牌代言人雷佳音。毛铺草本年份酒，每一滴融草本精华之萃，每一杯品醇厚时间之味。草本浆，真年份。
飞鹤528宝宝日，倡导关注宝宝脑发育。新一代新飞帆卓瑞，含100倍益生菌和5大乳磷脂，陪伴宝宝聪明成长。飞鹤奶粉，鲜脆活性营养，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大家好，我是刘涛。净水器我选易开德，
易开德全厨房净水，喝的用的都解决，进口 RO 膜十层净化，过滤更干净。
易开德只做净水器，各大电商平台及全国专卖店有售。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是呀，
你状态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呀，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调理调理。燕之屋晚宴就是赵丽颖也在吃的那款。是啊，这燕之屋晚宴可都是精炖的好燕窝，口感特别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连心情也跟着变好了，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啊？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大家好，我是赵丽颖，吃燕窝我只选燕之屋。
燕之屋25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燕之屋专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北京时间10:3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释共16条，主要包括6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明确奸淫幼女适用较重从重处罚幅度的情形。解释第一条针对刑法规定的奸淫幼女从重处罚，列举了6项应当适用较重的从重处罚幅度的情形，包括采用暴力、胁迫等手段实施奸淫的，侵入住宅、学生集体宿舍实施奸淫的等等。解释还明确，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的成年被告人认罪认罚，应当从严把握是否从宽处罚及从宽幅度。二是明确强奸未成年女性和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认定标准。三是明确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加重处罚情节。四是明确猥亵儿童罪加重处罚情节。五是明确一些特殊情形的法律适用标准。六是对强奸猥亵未成年人案件中支持被害人医疗费的范围予以明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民政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按照国务院授权，自2023年6月1日起，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陕西、宁夏等21个省区市实施内地居民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跨省通办试点，试点地区婚姻登记机关统一受理婚姻登记跨省通办事项。扩大试点后的21个省份将覆盖我国总人口的78.5%，能够基本满足群众异地办理婚姻登记的需求。欧洲央行当地时间5月24日在德国法兰克福总部举行工作晚宴，纪念成立25周年。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目前欧洲央行的首要任务是降低欧元区高居不下的通胀率。欧亚经济联盟第二届欧亚经济论坛5月24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开幕，与会代表将围绕欧亚一体化议程进行讨论，主题涵盖经贸合作、能源安全、数字转型、技术合作、气候变化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国家文化公园特别策划江山壮丽我说大运河，今天播出一直跳了10年的舞。
孩子每晚都要听睡前故事，
打开云听 APP， 进入儿童频道。
有趣的故事，优美的童谣，伴孩子安心入睡。
孩子开心，家长省心。
孩子的启蒙教育怎么抓？
打开云听 APP， 进入儿童频道。
国学经典，少儿百科，超多儿童启蒙内容，让孩子解放双眼，用耳朵长知识。
爸爸妈妈，我明天还要听
云听 APP， 用好听的声音陪孩子健康成长。
好听在云听。
商商运河水，悠悠千古流。
在中国大地上啊，有一个大写的人字，这个人呢，一撇就是长城，一捺呢就是大运河。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
运河其实呢，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生活的一部分。柴米油盐第一个就想到了运河边上。
以水波为笔，船帆为墨，画出古今繁华。
沿途八省市24人讲述运河变迁。
我是朱炳仁，是做同文化的，也是运河三好之一。
我叫宋冠池，是大运河旅游船队的一名船长，跑船24年。
我是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的馆长白雪。
中国之声国家文化公园特别策划，江山壮丽，我说大运河正在播出。
今天请听一只跳了十年的舞，讲述因何而生的舞剧创作故事。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和丽丽。
江山壮丽，我说大运河。大家好，我是舞蹈剧场遇见大运河的导演崔薇。和大运河结缘还要从2008年说起。奥运会后，我从北京回到杭州，当时中国大运河呢正在申遗。杭州是京杭大运河南端的城市，记得当时我们的院部和运河只有一路之遥。我当时就在想，如果能排一出关于运河的剧，或许可以成为杭州的标识性的作品。2009年这个项目立项以后，我正式开始深入了解大运河。最初的时候是沿着运河行走，越走越困惑。我发现这次创作还是很有难度的，难度在于大运河的时间跨度之长，因为它流淌了千年；它的跨度之广大，因为它纵横江河湖海，涵盖了太多的历史文化。我也经常问自己，这部剧我们到底要表现什么？后来我又用了三年的时间，尽可能的近距离的去了解它，采风、学习、深入调研。在这其中，我们遇到了很多的人，有安徽泗县的老奶奶陈少兰，她和村民们可以说是用生命在保护着这条运河，还有河南洛阳的守仓人张永生，从年轻的时候他就开始守护着运河上的韩家仓。他们的这些形象让运河变得越来越具体可感，这种可感可以说让我不禁再一次问自己，究竟如何演绎运河的故事，如何表达千年来人们心灵深处的运河与水的情感，如何去感受它的波澜壮阔，它的豪情万丈。当然有的时候也可能它是静水深流的那种力量，又如何能够让因运河而联系起来的人们更爱护它、保护它，让它继续绵延。当自己已经想放弃的时候，就在有一天， 运河的那一滴水突然出现了，那就是我们的女主角千年运河流淌的那一滴水，水灵，它代表的是大运河的历史和自然。后来我们又寻找到了男主角，他呢是一位寻踪大运河历史文明脚步的现代人。一条主线呈现的是运河的开凿、繁荣、遗忘和又见运河的千年历史，那另一条线呢就是男女主角的相知、相爱、相恋的那个过程。他们之间不是说简单的男女之间的那份情感，而是我们对历史、对自然的那份大爱。因为这个故事离运河两岸的人很近，所以经过三年的创作以后，我们沿着大运河的路线开始行走，用了2年多的时间，我们走完了中国大运河的6省2市，开凿运河的第一锹土的扬州古汗沟，我们可以跟居住在运河边的老人，他每天都会在这儿拉二胡，他给我们讲述茉莉花这个曲子的由来，我们也会在浙江探寻古人行舟碑迁的那个古迁道。我想这一切其实在我们的剧中都已经化成了可亲可感的艺术形象。
宣传中国大运河的大型舞剧《遇见大运河》7月2号来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在地法国巴黎演出，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大运河的文化魅力。
2016年，我们《遇见大运河》国内巡演的最后一站是北京国家大剧院，之后我们开启了世界运河的巡演。世界上很多的人认为中国对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是不够的，我们在想这部剧他们能理解吗？其实大家都是有一些担心的。记得演出结束之后，他们起立鼓掌，他们没有想到世界文化遗产的国家很多，但是通过一部剧的形式把它呈现，而且还能走向世界，通过这样的形式传播文化遗产很少，而中国做到了。
遇见大运河在巴拿马运河边的菲加利会展中心上演。
是运河串起一个大家庭，我们就像兄弟姐妹。
遇见大运河创排巡演一路走来已经10年了，这10年是我们国家迈向新时代发展的10年，也是运河新的历史的10年。运河就像一部没有句号的史诗，它是开放的、流淌的，历史今天仍然在书写，而我们每一个生活中的人就在它身边。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走进文化遗产，它并没有那么的神秘。我也很想通过我们的剧能够让更多的人有这样的感受，只有了解了它，我们自然就会亲近它、传承它、保护它。
听懂大运河，今日专家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春。
舞剧《遇见大运河》最可贵和可敬的地方，是艺术家们将舞剧的创作视为对于文化遗产的一次生命体认，视为一次重访历史的心灵之旅。舞剧突破了传统的呈现方式，以多媒介与舞蹈结合的方式，传递了非凡的美感和历史意义，从而使观众更全面地了解和认识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的多维度价值。在舞蹈和表演中融入了当代剧场的观念，通过将当代艺术表达方式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引起观众的共鸣，增强观众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情感认同和真实程度，使他们更加关注大运河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舞剧在国内外的巡演中让世界观众感受到了中国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认识和创新表达方式，这种文化交流和传播有助于增进国际间对中国文化遗产的了解，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互鉴。
中国之声国家文化公园特别策划《江山壮丽我说大运河》，更多精彩音视频呈现，更多内容请搜索央视新闻、央视频中国之声号、中国之声抖音快手号以及央广网云听客户端。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继续关注新闻。最近知乎上一条吐槽帖引起了网友的热议，这篇帖子全文近700字，描述了该网友在武汉市江汉路步行街找厕所的经过。由于附近没有大型商场，这名网友接连找了不下4家餐厅，店家都表示不对外，他又找了3个志愿者问路，也没有结果。网友吐槽，1600米长的武汉市江汉路步行街居然没有一座公共厕所，找商家蹭个洗手间也很难。对此，湖北台记者张一恒专程前往武汉市江汉路步行街实地探访，详情我们来连线张一恒。你好张一恒，那江汉路步行街算是武汉市的一张城市名片了，平时的游客量很大，步行街上真的没有公厕吗？那你实地探访的情况怎么样呢？
哎，好的，主持人。在上周四呢，也就是18号的下午6点，我按照这位外地游客的路线，从武汉关附近进入到江汉路步行街。头部的这一段的周边的商业的确是不多，在附近问了几位路人，有人表示武汉关码头对面300米左右就有一个世纪江上的商业街，楼上有厕所。也有人让我往街中段走，找地铁站里面的厕所。随后呢，我又找了3家餐厅想要蹭一下厕所，起初服务员是均以自用和消费者使用为由拒绝，但当我表示肚子实在是不舒服，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洗手间的时候，还是有餐厅允许使用的。紧接着我是沿着步行街往前走，每隔100-200米就有新江汉城石街、烟火巷美食街、一石万巷，还有万达、运会广场、大洋百货、中信百货等众多美食城和商业体，楼上其实都有厕所可以使用，找起来并不算麻烦。但此时的晚高峰呢，确实是有一些女厕所的门口也排起了队。那走完整条街呢，我也的确没有发现一座公共厕所，倒是在江汉路步行街的背街小巷发现了几座。那也为了了解清楚，我就在城市留言板上咨询了相关部门。江汉区的公共厕所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回电称，关于步行街上没有公共厕所的这个情况，之前其实也有好几位市民反映过同样的问题，尤其是在节假日期间。那管理部门呢，也是在前期实地考察过多次，也招过标，但确实是因为这条街位于特殊地段，个体的商铺众多，不少都是私有的，所以至今也没有找到合适的空地来建公厕。另外考虑到周末和节假日的人流量很大，所以商业体内的厕所经常会出现大排长龙的现象。那江汉区公厕中心也想过在逢年过节就在街上放置一些移动厕所，但这样实施起来也还是有一点点难度的，因为虽然移动厕所的费用很高，但这位工作人员也表示他们是愿意去做这项工作的，但关键就在于还是得和商户协商，如果要是直接放在哪家商户的旁边的话，对方肯定是不愿意的，就会觉得影响做生意。
嗯，那我们知道江汉路步行街是武汉市文化和旅游消费的集散地哈，号称寸土寸金了，那是否有必要在步行街上建公厕呢？对此有怎样的呼声和建议呢？
嗯，关于这个厕所其实并不少的江汉路步行街到底应不应该建公厕，我也请教了一下湖北大学中国旅游案例教学与研究中心的主任教授熊建平。他表示呢，在2021年江汉路步行街是被评为了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的集聚区，同时也还入选了第2批全国示范步行街，也是中部地区的唯一一条国家级步行街。所以在他看来，作为这个全国知名的商业步行街，公共厕所应该是标配，不可或缺。如果投入大一点，也更加能够显示出是真心的在为消费者、为游客在提供服务。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江汉路步行街也确实是武汉对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性的地段，也是武汉休闲旅游的一个缩影。所以在基础配套设施这块，如果被外地游客吐槽的话，确实有一点点不该。那在熊教授看来呢，细节方面是一定要注意的，相关部门也确实要引起重视。暂且先不要求厕所要建得有多豪华，他觉得首先是得有，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只有先有了公厕，那后续才能考虑怎么更好的去方便游客、服务游客。如果说现在确实是因为寸土寸金没有位置，那也可能也就是指的是街边的两侧，就是非常繁华的那条路段。那 熊教授表示，能不能找一些离街边不远的地方呢？当然我也因为前面也提到过，在背街小巷其实是有的，那熊教授也觉得那就应该在街上去设置一些更加显眼的指引性更好的一些标识牌，来方便游客看到，这样就能够方便他们去找到，因为一些外地人可能不知道武汉的一些犄角旮旯的一些地方。最后呢，熊教授也表示说，过去呢大家只是将武汉当作旅游的一个过境地，但是如今武汉英雄城市的形象也是深入人心，也让很多人都想来这边走一走看一看。今年的五一期间，武汉也是挤进了全国的这个热门旅游目的地前十，东湖风景区呢也是位于全国景区的游客量排行第八位的，也说明了武汉的潜力。所以现在就应该趁着就是武汉在文旅方面具备一定吸引力，就应该把方方面面的旅游基础设施都做到位，武汉的相关的从业人员的服务意识啊、素养啊、水平都进一步提高，给外地游客留下一个好的口碑。这块的话，武汉旅游或许可以成为旅游的一个目的地。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的，张一恒。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宝宝奶源地黄金产区在飞鹤，飞鹤新飞帆卓瑞含100倍益生菌活性蛋白 OPN， 专注宝宝自护力。飞鹤奶粉鲜脆活性营养，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安徽怀宁县正式加盟央广网云育中国县域原产经济带振兴计划。
怀宁蓝莓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果肉细腻，酸甜适口，每一颗都是阳光的味道。
蓝莓之乡，毓秀怀宁。央广网云育中国加盟专线010-5680-7208。
新闻进行时，
5月22日是朱鹮重新被发现42周年纪念日。经过40多年的保护，朱鹮种群数量已经从最初陕西洋县野外仅存的7只，发展到去年全球的9000多只，有望今年突破万只大关。请听总台记者雷凯、陕西台记者邝媛媛、李信的报道。
扬州有红鹤，化名曰朱鹮。
5月22号，在洋县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繁育中心，纪念朱鹮重新发现42周年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活动正在进行。朱鹮再发现人、原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刘印增也来到现场，与当地朱鹮保护工作者和小学生一起参加了纪念活动。刘印增：
希望这个将来的孩子们能在朱鹮保护事业上也参与到我们这个队伍里边来。
1981年5月23号，刘印增带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考察队在洋县与朱鹮不期而遇。经过40多年的保护，如今朱鹮种群数量已经达到9000只，分布地也从陕西扩展到了河南、浙江、四川、山东等地和海外的日本、韩国，成为中国珍稀物种保护的成功典范。眼下正是朱鹮繁殖季节，众多新生的朱鹮幼鸟又将使朱鹮数量迈上新台阶。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牛克胜：
经过前期的监测和调查，目前呢汉中洋县和成都两地大概有600多个巢，应该有望能突破呢幼鸟1000多只。目前我们野外保护工作的重点是朱鹮幼鸟出生以后的监测和繁殖。
朱鹮再发现人、原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刘印增：
最低了1万只，一个物种要不到1万只，那个物种很难继续保持下去。
对，
现在好的就是他们对这个在引入特别感
重视、
特别重视。
对，
目前这个种群还是相对有希望的。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重庆梁平区双桂塘的工作人员在维修消防水池时，发现了一只体型巨大的龟。农业执法部门前来查看，竟是外来入侵物种大鳄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重庆记者武黎明的报道。
双桂塘是重庆梁平区的一座佛教寺院。5月19号，双桂塘的工作人员在维修消防水池时发现，水池内不仅有一些放生的鱼类，还有一只体重接近50斤的龟。这只龟外形酷似鳄鱼，嘴巴、背甲、盾片等都跟我们日常所见的乌龟不一样。因为不确定到底是什么物种，工作人员便用石头、塑料大桶把龟给围了起来。5月23号，农业执法人员来到双桂塘，对该物种进行了核查确认。经过核查，梁平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的何以鹏告诉记者，这只大龟属于我国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中的大鳄龟。
大鳄龟几乎没有天敌，并且它的攻击性和捕食能力都很强，属外来物种，放生野外会严重破坏生态平衡。
在确认了物种属性后，梁平区农业执法人员将大鳄龟移交给了重庆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进行处置。据了解，外来入侵物种可能因新的环境中没有相抗衡或者制约它的生物，损害当地的生物多样性，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外来入侵物种随货物贸易、人员往来等传入，进而造成危害的情况日益增多，非法引进饲养、违法违规放生的新情况不断出现，进一步加大了外来物种入侵的风险。重庆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执法人员杜宇
借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不要随意放生外来物种到天然水域，如有放生需求的，要遵守水生生物增殖放流规定，在渔业主管部门的监管下投放本地物种、健康品种，如有养殖外来物种，要加强管理，防止逃逸、随意丢弃。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请问你有什么线索？
我们在新闻的两端，您是经历者，我是记录者。您是发现者，我是调查者。您是倾听者，我是传播者。联通新闻两端，传递身边感动，提供新闻线索。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装修后多久住新家？
三棵树马上住，8小时定位住新家。
装修咱选三棵树，中国奥委会官方涂料独家供应商。
中国三棵树，健康马上住。
3岁了，喝卓然。飞鹤推出卓然儿童奶粉，富含活性蛋白 OPN、乳铁蛋白、益生菌等5大活性营养，专注儿童自护力。卓然还有儿童配方奶哦。
大家好，我是易开德品牌代言人王一博。易开德，一个专注净水器的品牌。
易开德净水器搭载进口 RO 膜，十层净化，过滤更干净。各大电商平台及全国专卖店有售。
嘿，你这状态真不错，怎么做到的？
那简单，燕之屋呀。不是都说七分靠吃，这还是得补充营养加上运动。
燕之屋晚宴？
嗯呐，这燕之屋晚宴只含燕窝、冰糖和纯净水，都是满满的真材足料，不仅营养还很健康。
我也得赶紧整起来，你的饮食方面这么讲究，跟着你买错不了。
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吃的好燕窝，零脂肪、零防腐剂、零增稠剂，真材足料，滋养满满。
大家好，我是赵丽颖，吃燕窝我只选燕之屋。
燕之屋25年专注高品质燕窝，中国国家击剑队指定燕窝产品，全国门店超700家。燕之屋专线400-882-6669，400-882-6669，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北京时间11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债务上限已逼近悬崖边缘，违约风险不断加大，然而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却仍互不退让，极限拉扯。不少分析人士和市场人士认为，债务上限问题已成为政治对抗的工具，两党全然不顾这场争斗对美国经济社会以及民众带来的伤害。美国前财政部部长雅各布卢日前警告说，美国债务违约已在悬崖边上，两党在这个问题上极限拉扯是一场赌博行为。英国劳雷萨咨询公司合伙人尼古拉斯·斯皮罗近日发文指出，美国债务危机是美元霸权推动的鲁莽政治的结果。他表示，导致这场危机的深层原因就是美国高度两极分化的政治体制。德国安联集团首席经济顾问穆罕默德·埃里安指出，就经济运行而言，美国正在释放非常负面的信号。埃里安警告，美国债务危机威胁的不仅仅是美国人的经济福祉和金融稳定，而且会进一步损害美国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国际声誉。同时，有媒体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两党反复在债务违约的边缘试探，这场闹剧已经在走向荒谬，美国将为此付出代价，同时扰乱世界经济。此外，也有美国媒体怒斥美国两党在债务上限违约问题上不负责任，相互推诿。当地时间24号，国会山报刊文称，两党就债务上限展开的谈判简直是一场闹剧。归根结底，国会议员们最关心的就是他们的权利以及如何保住权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民政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按照国务院授权，自2023年6月1日起，北京、天津等21个省区市实施内地居民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跨省通办试点。那么，婚姻登记跨省通办后，如何避免重婚骗婚现象？民政部表示，一是提升婚姻登记信息管理系统全国联网和稳定性的信息的完备性。二是要求各级婚姻登记机关配置智能化个人信息比对设备。三是探索建立婚姻领域个人信用制度。四是加强婚姻登记机关管理和工作人员培训。据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网站消息，莫斯科时间24号15:56，北京时间20:56，飞船搭乘联盟 2.1A 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境内拜科努尔发射场升空，约9分钟后成功进入预定轨道。经过约3小时25分钟飞行后，飞船成功与国际空间站的俄罗斯舱段搜索号模块实现对接。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中国之声特别专栏听懂报摘，今天关注你知道吗，核技术应用在你我身边随处可见。
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苏州私家车坠河，爷孙俩被困，热心市民义无反顾跳河砸窗救人。
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全国各大药房有售，咨询电话400-831-6661，400-831-666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能量与信息带动人类文明进步，中国移动致力更加丰富便捷的融合数字服务，打造世界一流信息服务科技创新公司，中国移动谱写时代新篇章。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在今早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当中，相信听众朋友注意到了一则报道，说的是全国首份中国核技术应用产业发展报告2023发布了，其中指出到2022年底，我国核技术应用产值已接近7000亿元，2025年可达万亿市场规模。所以核技术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说大家想象中很硬核的核技术其实在你我身边随处可见呢？中国之声特别专栏听懂报摘，我们请采写这则新闻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来给大家讲讲他的观察。
你知道吗，100多年来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当中约1/7都来自核科学技术领域，核技术应用在你我身边是随处可见。在今早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当中，相信大家注意到一则报道，说的是全国首份中国核技术应用产业发展报告2023发布了，其中就指出到2022年底，我国核技术应用产值已接近7000亿元，2025年可达万亿市场规模。说到核，大家可能会想到核电站，想到原子弹啊，似乎离我们都很远。但是呢，核技术应用它有所不同，指的是民用非动力核技术，也就是除了核武器与核电之外的技术，也叫同位素与辐射技术。100多年来，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当中约1/7都来自核科学技术领域，哈，是不是觉得更硬核了？其实啊，核技术应用是跟大家都有关系的。就比如说大家现在戴的医用口罩，那很多都是利用辐照灭菌技术来处理过的。传统使用的办法呢是气体法灭菌，所以产品上会有部分环氧乙烷残留，需要静置7到14天让有毒气体挥发掉。但是呢，辐照灭菌是依靠放射源的伽马射线以及加速器产生的高能电子束或者是 X 射线照射来达到灭菌的目的，一天以内就搞定了。再比如说呢，放射性核素靶向治疗，它的原理就是利用放射性药物能够高度集中在病变组织的特点，定向去破坏病变组织或者改变代谢来达到治疗的目的。说白了就是派个间谍扛上炸药包，好的地方不去，专门就潜入肿瘤组织内部把它引爆。其实啊，核技术广泛应用于工业、医疗、农业、环保、资源勘探、材料和公共安全等领域，比如说植物诱变育种、肿瘤放射治疗以及核磁共振成像 PET-CT， 还有原子灯、原子钟、核电池等等，不止服务于各行各业，普通人的衣食住行用也已经广泛受惠于核技术应用这位幕后英雄。所以你能举出你身边核技术应用的例子吗？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网
手印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3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印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夏天到了，家里又闷又热，
飞利浦空调创新恒温新风技术，一键自然清凉风，畅享健康新呼吸。
飞利浦空调，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进行时，
又是一年麦收时。青岛市的三夏农机跨区作业出征仪式今天举行，随着现场60多台小麦联合收割机、大马力拖拉机赶赴河南、安徽等地作业，青岛市三夏农机跨区作业的序幕正式拉开。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青岛台记者王震。王震，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青岛平度市明村镇。今天上午，青岛市三夏农机跨区作业出征仪式在这里举行。出征仪式现场，一排排现代化联合收割机组成的队伍整齐排列，现场还为出征的农机跨区作业进行了授旗。随着现场60多台小麦联合收割机、大马力拖拉机赶赴河南、安徽等地作业，青岛市三夏农机跨区作业序幕正式拉开。今年59岁的杨兴涛常年从事小麦收割工作，今年跨区作业的第一站是河南。为了做好跨区作业，他们提前通过当地农机经纪人联系好收割订单。为方便农机手跨区作业，当地主管部门还第一时间给他们办理了跨区作业证，让他们能够顺利南下。农机跨区作业让农机手农忙有活干，农闲不断档，不仅有效提高了农机利用率，增加了农机手的收入，还解决了其他地区小麦收获机械不足的困难，为粮食丰产丰收提供了装备支撑。今年青岛市将组织2000多台小麦联合收割机到河南、安徽、江苏、河北等省份以及山东省内的枣庄、临沂、潍坊等地开展跨区机收小麦作业，预计完成作业面积200多万亩，增加农机手收入1亿多元。据了解，青岛从上世纪末在全国率先组织开展三夏小麦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随着跨区作业的不断发展，作业类型也越来越丰富，逐渐延伸到秸秆打捆、秸秆还田、小麦玉米播种等，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坚实的机械化支撑。主持人。
好的，王震。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近日，江苏昆山一辆私家车坠河，路过的5位热心市民紧急伸出援手，义无反顾跳河救人的视频在网络热传。事后，昆山警方迅速找到了其中4名施救者，并对他们的见义勇为行为进行了表彰和奖励。目前还有一位参与救援的热心市民，警方仍在积极寻找中。来听总台记者景明、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这么多陌生的人不顾自己的危险就直接跳下去了，救的是2个人。
网络热传的视频记录下了事发现场惊心动魄的情况。5月19号上午，一辆黑色轿车在行驶过程中不慎落水，并不断往下沉，而此时车内还有人员被困。这时5名路过男子相继跳入河中，对被困人员展开施救。被困在车内的爷孙俩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顺利脱险，两人被救出后，汽车就完全淹没在了水中，而救人的几名热心市民也已经悄悄离开了现场。热心市民救人的视频被发到网上后，不少网友为他们点赞，还有网友留言表示应该找到救人的这几位热心市民好好表扬一下。事后昆山警方迅速联系找到了其中4名施救者，董杰、牛玉龙、罗春辉和李卫。据了解，当时被救者刘先生开车送孙子去上学， 结果刚出大门就发生了意外。
可能当时我估计脚就放在这刹车，一喝脚可能就可能油门上去了，感觉我们就妈的天窗打开了，开得这么一点点，已经是连的车子全部都锁了，门什么都开不开了，车头先下去嘛，下去但是重了，车尾门还有点翘了，我就说你赶紧往后跑，赶紧叫人。
当时正值上班高峰，途经此处的市民刘玉龙发现险情后，立即跳入河中展开救援。和他一起下水的还有董杰和一位戴口罩的热心市民。
啊，这个我看见有小孩子在那里喊叔叔救命，叔叔救命，就把外套一脱，电瓶车一扎，这个我就跳下去了。
他们看到车内有一老一少两人被困，车门无法打开。虽然车顶天窗开着，但是缝隙很小，人无法从天窗里出来。于是大家合力徒手掰天窗，试图打开救援通道，但无济于事。而河水不停地渗进车内，水位已经淹到了驾驶员的脖子。危急时刻，岸上的市民罗春辉借来一把锤子，并立即跳入河中。另一位热心市民李卫也从岸边找来一艘小船，加入到了营救队伍中。罗春辉使出全力，用锤子砸破后挡风玻璃，众人合力把后挡风玻璃掰出了个口子，将后排处的小男孩救了出来。
游到车跟前，就把那个照车最上顶的那个地方砸碎了，不是先把小孩救了出来。当时小孩出来哭着喊着说他爷爷还在车里面，当时我看到在前驾驶室前面，然后几个人合伙使劲搬，忽然他爷爷脑袋从那个缝隙里面就冒了出来。
车窗一破，河水大量涌进车内，车身迅速下沉，还在车内的老人愈发危险。此时几人再度合力，终于把天窗掰开，将老人从已经浸满河水的车厢内拉了出来。最后在岸上群众的协助下，两名被困人员安全回到了岸上，整个救援过程仅用了6分多钟。事后昆山警方联合昆山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对已经找到的四位热心市民进行了表彰奖励。目前还有一位参与救援的热心市民，警方仍在积极寻找中。昆山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理事长马俊友
是在危难的时候奋不顾身的跳到河中，充分体现他们一个社会责任感，也对我们整个社会面造成了很好的影响。现在目前呢，我们就是找到了四位，还有一位还没找到，希望呢社会上知道这个人的有这人的情况呢，包括他自己能够主动的到我们这，我们也会进一步的来确认他，来表彰他。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大家好，我是刘涛。净水器我选易开德。
易开德，一个只做净水器的品牌。
易开德2021年被中国国家南极科考队选为指定净水品牌，各大电商平台及全国专卖店均有售。
打篮球，喝战马，补充能量，赢下这一场。赛场及战场，去主动进攻，去全力抢断。有能量当然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CBA 联赛官方赞助商。
我是吴京。
我是张子怡。
中国新一代奶粉飞鹤牵头研制，
飞鹤奶粉鲜脆活性营养，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飞鹤奶粉全球销量领先。
红旗 H6 毕加吉豪华风尚轿车，拥有过目不忘的外观，6.8秒破百的动力，越级豪华的舒享配置，实时守护的智能安全。红旗 H6 动静皆风尚正式上市。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近些年二手交易平台受到广大用户的青睐，在方便了大众进行闲置买卖与交换的同时，也有许多别有用心的人嗅到了商机，借助二手平台的规则漏洞及信息推送能力来谋取利益。
多位消费者近日向中国之声反映称，某知名二手交易平台上出现了一种新型骗局，有不法分子利用交易平台存在的漏洞，通过技术手段让买家在并未实际收货的情况下，订单就显示为确认收货的状态，最终消费者钱货两空。那么情况究竟如何？怎样防范此类陷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一周的报道。
今年四月底，家住江苏苏州的李先生在某知名二手交易平台上看中了一款手机， 在与卖家简单交流之后，便支付了216元钱款。此时订单处于买家已付款、卖家未发货的状态，钱款仍然在平台方。随后卖家给李先生发了一个二维码，声称需要他支付1块钱的保价费用，并承诺会退还这1块钱。
他让我扫这个二维码付这个1块钱的保价的费用，然后他这个1块钱呢返还给我，相当于这样，然后让就是我去用闲鱼平台上扫了这个二维码。
李先生扫码之后，页面跳转到了支付宝的页面。
自动跳转到支付宝，付了那1块钱之后，整笔订单的钱就等于说确认收货。
也就是说，李先生在扫描了这个所谓的支付保价费用的二维码，并输入密码之后，订单就变成了交易完成的状态。李先生在没有收到货的情况下，钱款已经由平台方进入了卖家账户之中。记者了解到，与李先生有相似遭遇的还有不少。在一个维权群中，声称被骗的已经有上百人，被骗金额少则几百元，多则数千元。
输入密码之后啊，闲鱼平台就自动确认收货，我的款就直接转给了诈骗分子，就是这么简单。
等你输入密码之后，你就自动确认收货了。
在交流中，部分受害者也坦言，他们在选购一些产品时，确实是觉得其标价远远低于市场价格，便有所心动，本来是为了图便宜，没想到钱货两空。此外，记者搜索发现，在该二手交易平台上，还有卖家公开出售此类骗钱的教程，售价398元。为此，记者也以消费者的身份与对方取得了联系，对方表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100%保证成功。
有搭建教程和那个脚本使用的方法，我这边就有现成的，我已经搭建过。
针对此事，包括李先生在内的多位受害者都先后向平台反馈过，不过截止目前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我们这个系统正在完善，请您耐心等待。
发稿前，记者再次搜索此前联系过的售卖相关课程的店铺已经被平台下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法律专家陈爱武指出，遭遇该类骗局时，消费者首先应当向公安机关报案。如果平台不能提供销售者的真实信息，消费者则可以要求进行赔偿。与此同时，平台在发现漏洞后未能及时处理，也可能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民法典1195条，受侵害人可以要求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就平台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果网络平台没有采取措施，那么如果又导致了损害扩大的，扩大部分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
对此，江苏省消保委工作人员徐悦表示，平台方首先应当落实主体责任，堵住安全漏洞。
像这种代码层面的骗局，普通消费者是很难识别的，那平台就具有第一监管责任，并且要坚持这个预防大于治理的理念。平台应当周期性的去对它的代码进行一个漏洞的巡查和补缺，当接到一些消费者的投诉举报的时候，也可以及时的进行一个下架和净封，去协助消费者追回他的损失。
徐悦提醒，在进行二手交易时，应充分了解价格和商品，在交易的过程中要对低价陷阱和网络诈骗保持警惕。
我们也要提示消费者，在平台上进行交易时，不要脱离平台，尽量使用它内嵌的这个交易程序去付款，不要被骗子的话术诱导去扫描一些二维码或者点击链接，用聊天软件进行交易。也可以推荐大家使用同城面交的方式，最大程度的去降低风险。
进行时，
来关注国际方面。有朋自远方来，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安托万·齐塞克迪·齐隆博于5月24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刚果民主共和国简称刚果金，由于地处非洲的中部，与九国为邻，也有非洲心脏之称。刚果金如今发展情况如何？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周涛去了解一下。
刚果民主共和国简称刚果金，位于非洲中部，是非洲领土面积第二大国，也是人口第二大国。刚果金资源丰富，有着世界原料仓库之称。刚果金的锂在非洲占总储存量的69.1%， 除此以外，干果金还有金、铜、锰、锡、铝等，钴储存量甚至达到全球储量的50%。干果金虽然自然条件优越，但是2021年人均 GDP 仅557.21美元，原因主要是当地基础设施差以及地区动荡，国内存在多个反政府武装。目前非洲有两个干果，干果民主共和国的首都是金沙萨，干果共和国的首都是布拉柴维尔，我们习惯用其首都不同简称为干果金和干果布。最早干果是一个国家，但是干果河以东呢被比利时占领殖民，干果河以西被法国占领殖民，随后两国相续宣布独立。两国独立以后，昔日宗主国的影响依然存在，两国的基础设施差，主要矿产品甚至基本都要供给给昔日的宗主国。两国的领导人呢都希望能够尽早摆脱殖民的阴影。2008年中国企业开始帮助干果金修复其早已残破不堪、多处中断的干果金一号公路。这条公路呢从干果金西部的香蕉港出发，与赞比亚的 T3 公路相连，是该国的经济大动脉。除此以外呢，中国还参与了干果金城市的铁路、光伏发电、水电站等建设，以及矿业开发、水泥生产、化工、木材加工等。这次干果金总统访华之行呢，主要是扩大双边经贸往来，加深交往。目前干果金多家媒体呢都在报道其总统访华事宜，讨论有关干果金和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的重要调整。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气象服务站，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来关注降水方面的情况。预计从今天开始直到28号周日，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的西北部、江汉、江淮以及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华北、东北地区南部等地会从西往东先后的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天气。那降雨带呢会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步的北台，最强的降雨时段会出现在明天后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南部降雨会比较的明显。那这次降雨呢更像是盛夏时节的雨，会伴随激烈的强对流天气，降雨的效率比较高，西南地区的东北部、江汉、黄淮中西部、华北南部等地会先后出现大范围的对流性强降雨过程，以短时强降水为主，局部地区呢还会相伴雷暴大风。那局部地区的强降雨或者是持续的降雨都很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要关注的是四川东北部、重庆的北部和东南部、贵州的中部和东北部以及湖南的西北部，还有辽宁的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那城市低洼地区呢也容易发生积水和内涝，大家呢要多加防范，还要注意远离山区还有容易发生地质灾害的地区。好的，这时段天气我们就先展望到这里了，博宇。
好的，李可亮。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嗓子不舒服，来颗金嗓子。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广西金嗓子，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我家吃鲁花高油酸
花生油了。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75%以上，油酸多多，健康多多，香味多多。
看你朋友圈，一家人玩挺好啊。
是啊，哎，有空你也带上你爸妈一起啊。
哎，他们啊，走一会儿就喘，得歇半天，走不了远门。
试试补肺丸呢，我爸妈也在吃600多年的老方子，
难怪他们身体那么好呢。我赶快去买。
养无极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守住老人肺部健康防线。补肺热线400110130，40011013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北京时间11:3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5月24日表示，今年以来，以色列在批准重返新建定居点和定居点合法化问题上持续推进单方面行动，中方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这些行动，停止蚕食巴勒斯坦人民的土地和资源。耿爽在安理会中东巴勒斯坦问题公开会上表示，耶路撒冷宗教圣地历史现状必须得到尊重和维护。耿爽强调，维护宗教圣地历史现状，停止扩建定居点，遵守国际人道法，是防止巴以紧张局势反复升级的基本要求，当事方有义务落实，不应以此来讨价还价。落实上述三项要求也是推进重启两国方案的基本步骤。国际社会对两国方案的支持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不能把支持巴以直接谈判当成回避责任的托词。对当事方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应该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做出实实在在的努力，不应该无理阻拦安理会在巴以问题上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教育部日前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教育部门和招生考试机构深入开展2023高考护航行动，着力解决考生和家长极难筹判的突出问题，全力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通知要求，2023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和招生考试机构要会同当地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高考护航主题宣传，清理互联网涉考公众账号，点亮权威考试招生机构官网标识等多个专项行动，积极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当地时间5月25日上午，韩国央行宣布最新2023年韩国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的1.6%再度下调至1.4%。5月24日是美国德克萨斯州尤瓦尔迪市罗布小学枪击案1周年纪念日。当天，当地民众在尤瓦尔迪的多个地点举办纪念活动，悼念一年前被枪手杀害的19名学生和2名教师。参加当天悼念活动的民众表示，枪击事件改变了许多事情，孩子们如今上学不仅要学知识，还要学习如何保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传统村落，今天走进浙江省松阳县赤岸村。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今天发布2023年法治蓝皮书《中国法院信息化发展报告》。
不到长城非好汉，腰好腿好精神好，祖国山河跑一跑。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腰疼腿疼腰膝酸痛的时候，用舒筋健腰丸，传承400年陈李济制药精髓，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虚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咨询电话400-831-6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中国传统村落探村在行动，我是探村员王丽，
我是探村员张婉莹，
我是探村员江天玉，
我是探村员朱思颖。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传统村落，看乡村，听乡音，解乡愁。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传统村落，今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佳走进浙江省松阳县赤岸村。
遥远千里来相会啊，
中国传统村落探村在行动，我是探村员李佳，我现在就在今年上新的中国传统村落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赤寿乡的赤岸村。赤岸村面迎松阴溪水，背靠仙亩良田，可谓是一派田园风光。元末明初的文学家练鲁曾经游经此地，写下诗句逍遥此间，俯仰超然。这个村到底有怎么样的魅力？那今天我们请到了松阳高腔传承发展工作室的杨建明老师。
那松阳高腔呢，我们被誉为戏曲活化石哈，也是我们浙江省八大高腔里面的生腔剧种，是我们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哈，融入了地方的这种民歌、杂剧、道教音乐，然后形成了它独特的风格。
它的语言是用我们松阳本地的一个方言来演唱吗？
因为我们松阳高腔呢，从过600多年的这样演变哈，传承我们的老艺人里面都用传帮带的形式到现在，所以我们松阳高腔呢，它的这个一个是唱腔，一个是念白。那么念白里面就是融入了我们松阳地方的方言官话。
欣赏完精彩的松阳高腔，那我们继续接着走一走逛一逛。咱们这里的路啊，我看特别的有意思，它是青石板铺成的，而且还有鹅卵石的装饰啊。
这就是赤岸村的千米古街。这一带哈，在我们松阳古时候呢，是水路交通要冲，历来商贸是比较繁荣的，所以整个村庄是以古道为中轴线，两边坐落的民居、商铺、客栈等各式建筑，赤岸村还有10多条南北街巷跟古道相连的，形成一种东西贯通、块状分布、南北通连、交通便捷的总体布局。
我看我们这边啊，是用这种鹅卵石来进行墙体的一个装饰，这个是有什么样的讲究吗？
以前建房子哈，都是就地取材的，从松阴溪寻找鹅卵石来砌墙装饰，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防洪。你看河水冲刷下来，就不易把房子给冲刷掉了。
啊，我看到这儿有一口井，这还标的是赤岸村的1号水井。
赤岸村哈，这种井呢有30个，现在还有1/3是还在使用的。这些井的年份呢，其实现在说不上来了。但是村里面有还有千年井，像郑家古井，它就有1500多年。这些古井哈，虽然它年份比较久远了，但是你看很干净，对吧？接下去我们看一下古建筑。赤岸村明清古建筑有50多处，集中修建于明清两朝和民国初期。所以呢，我今天知道你要来，所以我特意邀请了我们松阳博物馆郑馆长来给你介绍一下古建筑的特色。
这个就是我们赤岸村保留最完整、雕刻最精美的一座古民居。
它的雕花我看着就非常精美啊。
确实非常精美。我们这根柱子叫做金柱，金柱上面的这个横过来的这个是金方。金方呢，这个雕刻了两个凤凰，这个同样叫做丹凤朝阳。
这是不是就有一个词儿叫雕梁画柱的感觉？
对，就是雕梁画柱。这个门窗哈，保持的非常的完整，在松阳的其他地方是已经不多见了。这一个门窗上面的图案有10余种，有蜘蛛、蝴蝶、蜻蜓，还有蝙蝠，各种各样的鸟雀，包括这种螃蟹哈， 当时主人家就是求多子多福嘛。
我知道松阳县它整个一个县域啊都在做老屋拯救行动，整体上来讲的话，就修缮完成多少数量的老屋呢？
我们从2016年的一月份开始，在全县推进拯救老屋行动，截止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312幢的房子的修缮，总个投资大概是1.59亿，修缮完整的面积是16.7万平方米。
我刚才看到师傅这样子一个木匠啊木工啊、以前我是觉得已经比较少见了，
对对对，
现在感觉好像有很多。
是通过我们这个拯救老屋行动了呢，我们的一个原则要用本土工匠，那么经过我们的各种的培训，还有我们项目的带动，像潘师傅他从事了40多年，他也是不雕刻了，因为没有这个项目了嘛。然后他从事这个原来的技艺，像潘师傅这种呢，我们有30多位匠人，而且我们呢带动了2000多位的本体的工匠参与了我们整个拯救老屋行动。
等于说老屋拯救行动也带动了手艺的一个留存，
也带动了我们手艺的复活，技艺的传承。
今天我探访的是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赤寿乡的赤岸村，一天下来收获颇丰，不仅了解了当地赤岸吴氏的起源，品尝当地的美食，听了精彩的松阳高腔表演，而且还了解了村里独特的水利文化。如果您对这里感兴趣，不妨亲自来到这里感受中国传统村落的魅力。
飞鹤528宝宝日倡导关注宝宝脑发育，新一代星飞帆卓瑞含100倍益生菌和5大乳磷脂，陪伴宝宝聪明成长。飞鹤奶粉鲜脆活性营养，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格力从好空调到好电器，坚守科技驱动创新，以质量坚守制造，全屋致电美好生活，好电器格力造。
大国将相，国才领航，源自茅台镇核心产区，大师进造，知识年份，通达人生，国才酒，国才新领袖。
新闻进行时，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今天联合发布2023年法治蓝皮书中国法院信息化发展报告。法院信息化蓝皮书指出，2022年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继续跨越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法院信息化蓝皮书指出，2022年的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稳步推进，首先表现在人民群众获得诉讼服务更加便利，集约集成线上线下融合的司法服务，让有司法需求的群众随时随地触手可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法治指数研究中心主任、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田和举例说，
比如市级法院全面建设以信息化为依托的现代化诉讼服务大厅，有效地集成了立案、咨询、调解等服务项目，比如最传统但也是最便捷的12368诉讼服务热线，以电话、语音和短信等方式提供诉讼服务，而且实现了1号全国通办。再比如中国移动微法院的转型升级，当前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已覆盖4级法院，可以在线提供立案、开庭、送达等服务，当事人、律师等办理诉讼事务时基本实现了全流程全天候的掌上办，当事人参与诉讼平均往返法院的次数从近6次减少到只需要跑1到2次，甚至1次也不用跑。
法院信息化蓝皮书指出，人民法院建成智慧审判系统，持续推进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审判执行工作中的深度应用，助力法官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助力切实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的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小梅说，
未来执行长效机制的建立分几个层次，一是要在全社会建立执行联动，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完善信用联合惩戒机制，建立对公权失信的零容忍；二是要在法院内部建立审执或协调配合机制，实现一个平台通办；三是要规范执行案件的办理，提升查人找物的能力，加大对拒执的制裁力度；四是要加强上下级法院的协同机制，要在这几个层次上建立执行长效机制，除了要进行制度规范之外，关键还是要发挥信息化的保障和支撑作用，建立现代化的协同执行工作模式，达到对执行的多元治理效果。
法院信息化蓝皮书指出，各级法院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借助信息技术推动司法信息主动公开，提升了司法工作透明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法治国情调研室主任吕彦斌说，
我们注意到目前我们国家已经建成了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庭审公开网、裁判文书公开网、执行信息公开网这四大公开平台，能够支持案件信息依法公开，提升了司法公信力。截止2022年12月，中国庭审公开网已经累计直播庭审2000余万场，访问量超过550亿次，中国裁判文书网累计公开裁判文书1.3亿余篇，访问量超过980亿次。同时，司法大数据是经济社会活动的晴雨表，有力地服务于国家立法和社会治理。
法院信息化蓝皮书指出，近五年来，中国法院智慧审判的重点逐渐从科技法庭、远程视频、电子签章等电子工具向 5G、互联网审判、大数据应用、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等信息化应用转移，人民法院的审理裁判更加方便快捷，具有网络化、电子化、自动化、智能化的特征。未来在哪些方面拓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一鸣说，
今后智慧审判应加强法院信息化建设的组织保障，加大科技对信息化的支持，重点解决促进审判质效提升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发展中关键应用的研发和普及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智慧审判平台运用应充分关注弱势群体如何得到平等的司法保护，保证线下司法渠道畅通，避免技术进步引发新的不公平。同时，法院内外部系统融合、数据连通、打通平台数据壁垒，注重法律和信息化双栖人才培养。
继续关注新闻。几个月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孙某意外去世，留下40多万元的银行存款，唯一法定继承人是其母亲赵某，而银行却拒绝了赵某的取款请求。哈尔滨市阿城区法院近日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审判法官经过调查走访，确认了赵某的唯一法定继承人身份。依照判决，银行最终协助赵某办理了相关的取款手续。现实生活中，存款人死亡后，其存款将会变成遗产，由继承人继承。继承人继承存款人在银行的存款，除了既有规定的程序，从安全便民角度，是否还有改进的空间？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海桥、任秋雨的报道。
今年79岁的赵某，几个月前刚刚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他的儿子孙某溺水身亡，走得突然，没有留下任何遗嘱。母亲赵某是儿子孙某的唯一法定继承人。孙某在银行有41万存款，但母亲赵某到银行取款遭到拒绝，于是赵某委托律师起诉到法院。阿城区法院主审法官周小黎介绍，
这是一个岁数挺大的一个老太太，儿子在那个银行里有13笔存单，然后合计应该是40多万块钱，然后呢取款现在是就是银行呢拒绝让他取这个钱，然后银行这边的意见也是就是为了保护所有法定继承人嘛，他不能确定这个原告呢是就是去世这个儿子的唯一法定继承人。
一般情况下，遇到已故储户亲属来取款，银行的通常做法是让取款人到公证部门公证，或者通过法院判决来诉讼解决。周小黎法官说，他也曾劝原告方走公证程序，但了解到繁杂的证明难住了已经79岁的原告赵某。
原告是这样说，说这个公证处吧，他需要提供很多证明，他是有一些证明呢是咱们这个就是老百姓自己开不出来的，就诉到法院了。 我们也看了他的一些证据，村委会的一些证据，派出所也给出了一些证据。
嗯，
这些证据呢，就是证明死者他没有配偶，没有子女，他父亲是先于他去世的。然后我们基于这些证据呢，又去做了一下核实。
经过实地调查走访，法院最终确定赵某是儿子孙某的唯一法定继承人，最终判决银行五天内将孙某名下存款支付给原告赵某。周小黎法官说，赵某是否为孙某的唯一法定继承人是当时银行和公证处的主要顾虑，但如果各方都不积极履职，这笔钱就取不出来，原告赵某的合法权益就陷入无解的死结。
银行当时想的是，如果由公证处出这个证明，或者是法院出这个证明，银行才能说把这个那个存款给支取出去，这样他们也没有责任。公证处当时也会有这个顾虑，我们当时说实话压力也比较大，我们也考虑说如果万一有这个情况呢，但是我当时也在想，如果所有人都这么想的，那这个钱就没法取出。
虽然赢了官司，但最终原告赵某还是自愿承担了3725元的案件受理费，也支付了律师费。周小黎法官说，
原告当时他就想说，如果说银行能同意把这个钱给我取出来，诉讼费我自愿负担。银行始终是坚持自己没有过错呀，银行认为我也是为了保护其他法定继承人的权利，如果银行能去审查这些，是不是就是应该是最便捷的，就是不涉及第三方了。
繁杂的自证程序既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平添了基层法院的工作量。在大数据时代，部门壁垒逐渐打破开放的趋势下，能否安全便捷地解决群众在合法继承遗产时遇到的难题？北京市第十律师事务所律师窦东辰说，
你比如说继承房产，它就是只有两个途径能过户，第一个就是公证，就是公证你的继承权，这样你能拿着公证的文书到房管局去办理过户，要不就是法院判决。那公证程序特别难走，一般就是走法院，要能办公证当事人都去办公证了，因为公证处它有几个特定的条件，你一旦不满足人就不给你办。但是法院不是，法院就是说你只要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你法院是必须得判的，那就变成举证责任就得是法官去找了。
北京德和恒律师事务所高级联席合伙人马丽律师认为，对于公民的亲属关系信息，公安机关的户籍信息管理系统就可以轻松查询到，只要当事人拿到了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银行就理应为已故储户亲属办理取款业务。
银行非认公证机构和法院的判决，他这有点僵化了，是他的合规有点过于苛刻了，不合情理了。如果他坚持只要这两样，那我认为是不合理的。派出所如果不给他开，那说明派出所他是在推卸责任。
但在实际操作当中，公安机关一般不会出具法定继承人证明。也有律师表示，银行要求当事人去公证或者去诉讼解决存款继承问题无可指摘。通过诉讼解决的好处是，如果非婚生子女突然出现要求主张权利，法院还有纠错程序及执行回转，但这无疑也给当事人带来一定负担，是否还有简政便民的改进空间？上海盈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肖一律师表示，
空间肯定是有，以后网络大数据了，全部联网了，可能房地产中心所有数据跟公安跟银行所有的数据可能都联网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估计甚至说可能做到以后都不需要你老人去主张，银行直接告诉你说，哎，你现在儿子死亡了，你是唯一继承人，我把他的存款给你。
今年3月，司法部发布持续推进简政便民的十大典型案例，其中就包括中国银行一支行为客户快捷办理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业务。相关背景情况中提到，长期以来，由于已故存款人存款查询和提取均要求公证，手续冗长繁琐，尤其是在存款金额较小的情况下，继承人承担了不合理的时间成本和公证费用支出。近年来，原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等相关部委先后出台多个已故存款人存款查询提取的相关文件，将提取流程由公证加银行审核简化为银行审核加个人承诺，免公证提取的限额定为10000元，并允许银行上调至不超过50000元，方便群众办理存款继承。未来相关部门是否会进一步上调额度，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张红对中国之声表示，对已故存款人的存款提取程序进行简化，需要在继承便利和保护存款安全之间寻求平衡，但首先应该打破更多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尤其是促进公安机关的信息共享。在大数据时代，技术上已经不存在难题。
这个身份的信息的话，法律效力啊，最权威的肯定是公安机关嘛，这些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他那儿应该掌握的是最真实最准确的信息，看看有没有可能说他们之间形成一个类似于协作的一个关系，信息的共享，其实还是可以有一些操作的空间和可能性的。
股市服务站
来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走低的行情，上午沪市报收3183.75点，下跌了21点，跌幅0.66%，成交2096.5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0861.58点，下跌了58.75点，跌幅0.54%，成交3279.2亿元。两市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3.3，多数个股处于下跌状态。北向资金上午净流出57.35亿元。行业涨跌方面，有三个行业居于涨幅前列，分别是处于上涨状态，电力行业、公用事业、国防军工。居跌幅前列的分别是传媒、社会服务、商贸、零售、计算机及有色金属。概念股中TOPCON 电池、光伏逆变器、光伏相关板块处于上涨状态，而跌幅的比较大的概念股分别是游戏、传媒、互联网还有虚拟人指数。建议投资者保持定力，避免出现盲目恐慌情绪，继续关注低估值的行业龙头股。主持人。
嗯，好的，田卫东。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提醒广大考生，高考临近，注意补充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央广网人育中国县域原产经济带振兴计划，诚邀拥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县市加盟，项目专线010-5680-7208，010-5680-7208。
不到长城非好汉，腰好腿好精神好，祖国山河跑一跑。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腰疼腿疼腰膝酸痛的时候，用舒筋健腰丸，传承400年陈李济制药精髓，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虚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咨询电话400-831-6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依晨、何芳、金云锦，主播子君、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
非同凡响，口子笑，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中国宝宝奶源地，黄金产区在飞鹤。飞鹤新飞帆卓瑞，含100倍益生菌，活性蛋白 OPN， 专注宝宝自护力。飞鹤奶粉鲜脆活性营养，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装修后多种树新家，
三棵树马上住，8小时定位住新家。
装修咱选三棵树，中国奥委会官方涂料独家供应商。
中国三棵树，健康马上住。
大家好，我是刘涛，净水器我选易开德。
易开德净水器搭载进口 RO 膜，10层净化，过滤更干净。
易开德只做净水器，滤芯无需每年更换，各大电商平台及全国专卖店有售。
法师龙专业高端顶墙，顶墙一体更高级。
定制中国好浴室，浪金卫浴高端品质，匠心品牌，芬尼高端热泵，带地暖的中央空调。健康新风一键开启，炎炎夏日畅享清凉，
最离谱空调。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保健酒所用药材原料的质量对其品质极为关键，不同产地的原料品质也有较大的不同。为了更好地控制所用原料的质量，劲酒除了在全国择优建立原料种植或职工基地外，还将指纹图谱技术应用到原料的选择过程中来，确保所有的药材都产其地采其实，有效保证了原料的地道纯正和品质稳定。那么劲酒又是通过怎样的酿造工艺把这些药材原料的精华融入酒中的呢？明天接着为您讲述。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哟。
北京时间12:00。